由于今天的课程内容非常多，所以这个大纲非常重要。如果说不跟着这个大纲走的话，很可能会迷路。对，大家有可能的话就可以坐得近一点，因为这个没有话筒。我们在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有时间一起来看你的话语当中你如何启示出你的身高，你启示出你身高的工作对我们的益处，你启示出我们应该来仰望你，你为我们所谦卑，你如何的谦卑，至高神也教你如何的升高。主啊，就求你保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以这样的信息，这样的经文来思想你，来成为对你的敬拜。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今天是在如果你看这个大纲的左边会有一个课程的回顾，然后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你们会看到今天是第13课，讲到基督的工作的下。然后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讲到了说，如果说去总结基督的工作，那么用两个词降卑和升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然后我们上在基督的工作上的时候，我们就关注在他的降卑，有说到了他的道成肉身，有说到了他的无罪的一生，还有顺服的一生，和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代赎性的牺牲。然后今天呢，我们也会看到基督的工作的下半部分，就是他的复活和升天，和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以及圣经中所启示出的他还会再来，他还有第二次的降临。好，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小标题是二，基督的复活，下面有这个括号里面有一长串的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可能不会在这里一一引用，大家可以在个人私下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他会帮我们一起去思想这个主题。如果说当我们谈到基督的升高的时候，他的升高是从他的复活开始的。根据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所说的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心和盼望的基础，正因为基督的复活是如此之重要的，所以基督的复活对于新约的圣经的教导来说是具于一个中心地位的。福音书都证实了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而使徒行传则是使徒们去宣告了基督的复活的整个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说使徒向着一位已经复活仍然活着并且在天上掌权的基督不断地献上祷告。使徒书信则是完全基于这样一个预设，基督的确从坟墓里复活，启示录也不断地重复让我们看到说复活的基督怎样在天上掌权，以预备他将来的再临和征服所有的仇敌，并且在荣耀中彻底的掌权。所以整本新约圣经都见证着基督的复活。既然复活对于新约圣经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复活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对我们第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基督的复活确保了我们的重生。在彼得的第一封书信中，彼得前书的1章3节，在这里的小标题的后面括号里的第一个引用，我来为大家读一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里彼得他特别的将耶稣的复活与我们自己的重生，或者说和我们的新的生命联系起来。他刚才是说 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他复活的生命是在一个人性的身体里面的，他也拥有了人性，他也拥有人性和人的灵魂，但他是完美的，永远的与神相交，并且完全的顺服神。在基督的复活里，基督是为我们得着了这样的生命。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能够得到像基督一样本质的这个完全的新生命，因为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变化，我们仍然有软弱，会衰老，也会死亡。但是在灵里面，我们拥有了复活的生命的大能，这是透过他的复活为我们所赢得的。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正式得着了这样一种生命，虽然和基督复活完全的样式不是完全等同的，但是这样基督也借着他的复活为我们赢得了我们重生时候所领受的一个新生命的样式。这个样式使徒保罗他是这样说的，在以弗所书的2:5-6，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当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神认为他看我们也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我们配得基督复活的功德。保罗说他的生命的目标是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在腓立比书的3:10他是这样说的。保罗知道甚至在今生基督的复活也会使基督徒在服侍和顺服神上得着了新的能力。第二点是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保证。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保证，保罗只在一段经文里明确地说到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称义。在罗马书的4:25，罗马书的4:25，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保罗这里话的意思是说，基督从死里复活乃是神宣告他所称许的基督救赎的工作，神将他升为至高是因为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书的2:8。所以说父神他复活基督，表明神悦纳基督为我们的罪所受的苦和死，认为基督的任务已经完成，所以他不需要再停留在死亡之中，也没有什么罪需要再做额外的工作去抵偿，再也没有神的愤怒需要去承受，再也没有罪的责任是需要去被刑罚的。他的复活就说明了一切的罪已经被完全的抵偿了，我们再也没有罪的责任。所以神使基督复活，他就好像是对基督说，我称许了你所做的，你蒙了我的悦纳。所以神因为基督的十字架，神的公义被得到了满足，然后因为我们和基督的联合，神他看基督已经完成了，已经完全抵偿的工作也归算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可以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倘若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我们既然与基督联合，神他悦纳基督的宣告，也是对我们悦纳的宣告。他就如同父神他对基督说，一切的罪的刑罚已经被抵偿了，你在我的眼中是无罪的，被称为义。所以我们一旦接受基督，蒙受了救恩，神对基督所说的他也适用在我们身上。然后这里的第三点说到基督的复活确保我们复活时也有完美的身体。新约圣经有好几处经文把基督的复活与我们最终身体的复活相提并论。在哥林多前书的6:14，我来为大家读一下经文说，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的4:14， 这里括号里三处经文都是引用那个哥林多书，有前书和后书。哥林多后书的4:14说，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的15:20，保罗说基督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的15:12-58有一个很长的经文，保罗他取了用了一个比喻，他称为基督为初熟的果子，他就写明了我们会和基督一样。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初熟的果子通常对于农业上来说，或者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他的这一批果子当中第一个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样的品质，其实代表了他今年的这个收成的后面他所丰收的果子是怎么样的品质。所以他基督他作为一个初熟的果子，他就表明了神到最后收成的时候，他会使我们也从死里复活。当我们去到神那里的时候，我们的复活的身体也将会和基督这个时候是一样，是会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虽然说我们在新约当中，比如说在那个约翰福音的20:27，我们会看到说基督复活之后，他向他的使徒去展示他的手上依然是有一个钉痕的，然后他的这里肋旁依然是会有一个伤痕的。但是这个地方是比较特别的，可能有人会说，是不是我们复活之后，我们的身体也会有今生的一些伤痕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疾病，或者有一些人他的身体有一些缺陷，是不是也会同样的和基督一样会有这样子的伤痕，是一个不完美和不朽的呢？应该不会是这样的，因为圣经很多处它表明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不朽坏的，不会有伤痛，也不会有疾病的一个完美的身体。但是基督他为什么他复活后的身体会保留着一个钉痕呢？是因为这个钉痕是独特的，这个钉痕他是为了让他的门徒去相信他为我们受苦和受死的事实。事实上他在十字架上所受到的很多的伤害，他的伤痕不管从内部和外部来说都已经被治愈了，包括那些鞭伤，但是只有他的手和的脚和肋旁的这几个痕迹，只有这几个痕迹是存留的，为了证明他为我们受死。所以他的伤痕，他的钉痕不代表我们的伤痕也会存留，实际上是所有的伤都会被医治，我们都会变得完美和完整。这就是圣经其他地方绝大部分的经文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不会因为基督复活后他向门徒展示他手上的一个钉痕而得出一个教义，说我们复活之后我们的身体是不完美。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基督的升天。基督复活之后他留在地上有40天，然后带门徒出去到了伯大尼，在耶路撒冷的外边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路加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头也有类似的记载，在1:9-11，他说了这句话，他说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去，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些记载都在向门徒表明耶稣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并且耶稣并非是突然之间从他们眼中消失的，使他们看不见。就是说耶稣的升天并不是这个他的肉身突然之间消失了，而是门徒看着他有一个连续和一个缓慢的过程，看到他去做这个动作的，并不是一个一瞬间耶稣不见了。然后有云彩在他们面前把他提去，所以但天使立即说他像上天一样也会再来。 基督的复活的身体受制于空间，就是说他的身体不是无处不在的，他在某一时刻只能在某一个地方，那就表明耶稣身上天使他是往一个具体的地方去了。基督的升天也是基督其他救赎工作的前提。他坐在神的右边，在五旬我们会看到这里有几个分论点啊。这里我现在说的是三下面的第一点，基督的升天是其他救赎工作的前提。他的这个前提呢，他会说到这张单章的后面，他会说到他是五旬节降临的前提，然后这也是他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前提，然后这也是他降临的前提。首先耶稣的升天对于差遣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是必须的。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七节他做出这样的宣告，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因为基督升天，所以他从父所领父，这是我现在在读一个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三节，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基督的升天，并且作为伟大的先知、祭司和君王，要将圣灵浇灌在他的教会中，成为祝福。但这一切是他自己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只有等到他去了，只有他等到他升天，暂时的让他的门徒不能够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但是他赐下了圣灵和他的门徒同在。然后这里的第二点，他说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代求者，他也需要升到天上。这里的小标题的第二点，在希伯来书的八章四节，他说到基督的代求是为他的百姓做祭司性的工作，而基督要能够做这样的工作，他必须先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祭司。这样子的一个永恒的祭司，因为希伯来书刚才说的是希伯来书的八章说到他要做永远等次的祭司，然后我们应该也记得希伯来书，或者你看一下希伯来书，你会发现他一直说到在地上的一些暂时的祭司或者暂时的圣殿、暂时的圣所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基督如果要做一个完全的在一个永恒中的祭司性的工作，他就必须先升天，他就需要，就是说这样子一个永恒性的祭司性的工作，他是必须在天上做的，而不是在地上的。这也是希伯来书，我们回想一下那些经文，他会说到，他如今在天上的圣所，在一个真圣所当中，为我们代求，所以这也是他升天才能成就的事情。然后这里的第三点说到，基督只有先升天才能降临再来。彼得他在使徒行传的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他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彼得他向众人宣告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就这里后面一个小标题，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这里说到天必留他，然后等到一个时刻基督会再次降临。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认识神计划的奥秘之处，但是彼得所说的表明耶稣首先需要升到天上，在那里他同样也是在治理，同样也是在给教会能力，以使神的国得以扩展。基督的升天为我们确保了教会从基督所领受的一切益处，如果基督不升天，那么我们会看到他其他的应许就会变得不可能，那包括这个降临的应许，如果他没有升天的话，这个完全降临的应许就变得不可能。好，我们这里做一个中断，大家对于刚才讲到的这些议题有什么问题吗？ 包括了他肉身的复活和他的升天，和他的升天是其他救赎工作的前提。包括后面这个小标题说到的圣灵的赐下，包括了他在天上的代求，和包括了他的在末世的一个第二次的降临。如果他不升天的话，就是这三个应许就没有办法成就了。这三个应许是建立在他需要先升上去的前提下的。所以我们其实等一下的第二部分就是会把这三个展开，但你说是什么工作的前提，就是这三点工作。有其他问题吗？你说。
我觉得在那个基督复活的第三点，可以说确保我们复活是有完美的。我觉得圣灵在临近年后的这三段经文，就是和这个论点的那个关联不太能理解。就是这个经文和这里的论点，就是怎么样来理解？
首先哥林多六章十四节他说到一个词，就是说也看到吗，在那个并且神教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他并没有描述出我们这两种复活有什么不一样，他这句经文他其实是强调了我们和他的复活是同样，而不是说和他复活是不一样。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四节他说，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还有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那个初熟的果子。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包括启示录中的经文，
他强调是复活的那个事实。但这个
就是他的复活成为后面人的一个样式，或者说是一个模范。能理解吗？不然的话就是说我们对于基督徒的肉身的复活的所理解的样式，如果你认为是跟他不一样的，那你认为的那个不一样的样式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我们能得到的复活后的样式，是因为对复活样式的认识，是因为圣经启示出来我们会有基督的样式。
你这样说我是不太同意的。所以那这样的话，那第三句话可能是说确保我们复活时和基督有一样的复活的真理。
对，就刚才可能我解释了一下，就是那个一个农业上的一个，它是一个农业上的一个例子嘛，或者例证。就比如说我记得你喝咖啡嘛，它其实一个产地，它今年这个咖啡生产出来的时候，它会先摘一批初熟的那个咖啡豆送到一些那个客户那边，让他去看今年的这批咖啡是这样的，你要不要进。对对对，就是说它代表了后面的品质。如果它是有这个初熟的果子是有缺陷的，后面的也会有缺陷。初熟的果子是完美的，后来的果子也是完美的，理解吗？
大段经里面有一些讲到复活生命是
不朽坏的。对对对，
是
什对是不朽坏的。刚才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它复活有那个伤痕嘛，但是这个伤痕不是代表我们复活后还有伤痕。
明白。
因为有更明确的经文说我们复活是完美的，不会有这个疾病或者说缺陷。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把他刚才蓉蓉的那个问题当中说到他是哪些工作的前提，我们就可以把这三个工作展开。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标题四，基督做宝座，然后下面有个小标题表明基督救赎的工作的完成。耶稣升天之后他得着荣耀， 其中的一个具体的描述，就是他坐在神的右边。有时候经文说他在神的右边坐下，旧约预言弥赛亚将坐在神的右边，这是在诗篇的诗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诗篇的就这里下面有一排括号里面的第一条，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这其实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它不光光是一个新约中提到的事情，它是在旧约先知 早就已经预言的，甚至说是给予以色列子民的一个应许。所以当基督回到天上的时候，他就成就了这个应许。希伯来书的1:3说，基督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一个很明确的经文，说他现在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基督被迎接到神那里，他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为了戏剧性的表明基督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正如当人完成了重大的任务之后，他会坐下来来享受任务完成的满足。耶稣也坐在神的右边，象征着他的工作已经完成。耶稣坐在神的右边，除了表明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之外，还表示他接受了那个神的权柄，统管宇宙。保罗在以弗所书1:20-21说，上帝是，这我来为大家读一下，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同样在彼得前书的3:22，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在世上的君王登基的时候，他会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他就是他坐到他的宝座上，然后他可能在这个宝座上他会日理万机，处理朝政。同样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的形象也表示了他已经完成了这样的工作，他已经接受了这样子一个统管的权柄。但同样这也表示了他肯定在这个治理的权柄上致力于一些其他的活动。就比如说接下来会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他在神的右边，他一定会做的一件工作就是为他的百姓代求。我们看接下来的第五点，基督作为代求者。圣经教导说代求者他会带给我们拯救，但是基督在天上做代求者究竟怎么拯救我们呢？首先，基督作为中保，他能够拯救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祭司性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基督做中保并不是因为他作为挽回祭的工作没有做完，他作为代赎祭物的，就是说他作为挽回祭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作为祭司的工作。在他成为罪的赎价之后，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并且将圣灵浇灌给他的教会。这些事件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基督在父神的面前为他来拯救的那些罪人代求。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或者说没有升天，那么他就不能够作为一个代求者出现在神的面前。如果基督没有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替我们代求，那么他的祭司的工作就是不完全的。圣经明确地见证了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并且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而且他现在基督在天上也为我们持续的有效的代求。基督的代求确保了我们最终的救赎，这一观念也带来了代求的第二个含义。第二个含义是在这一页最下面这一行，最下面的两行。基督的代求，他也是 神给他的百姓能力得以持续在信心和顺服上长进的方法。就是说神的计划他所拣选的是要在信心和顺服上坚韧，或者我们用我们熟悉的一个词说是得以成圣。神如何成就这样的计划呢？他用的方法之一就是透过基督持续的为我们代求。第三点就是说他的这种代求不但是持续的，而且是有效的。在这个单章下面这里两行看上去连在一起的其实是两个点，第三点是他的代求不但是持续的而且是有效的。圣父聆听父子，圣父总是答应圣子的祷告，这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二节告诉我们的。耶稣在那里说，你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这意味着基督的代求总是有效的，他的代求，圣子在圣父面前的代求总是被成就的。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他为彼得祷告，他也为所有他的百姓祷告。耶稣的祷告的内容是他求天父能够让那些蒙拣选的人在信心和顺服上坚韧到底，直到最后的救赎。而神他也答应了他儿子的祷告。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五节他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我为大家读一下，耶稣基督是他百姓完美的不好意思，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这里说到一个说进到神面前的人能够被拯救到底，他用了一个连接词说因为，他说了这种拯救到底的原因是因为基督他长久长远，你也可以理解为他永远的活着为他们代求。耶稣基督是他百姓完美的救主。麦琴读经计划的作者麦琴他这样说，如果我们能够像在他的隔壁一样听到基督是怎样为我祷告的，就像我们在基督的隔壁一样，那我不会惧怕一万倍的仇敌，因为我知道距离不会产生差别，他现在就在为我祷告。我再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理解就是说麦琴他的上半部分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基督离我们祷告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基督怎么为我们祷告，怎么为我们祷告的，我们可能会担心他是不是非常热心的为我们祷告，他是不是真的爱我们可以为我们祷告。他说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现在位置的隔壁的话，我们毫不会怀疑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惧怕这世间当中任何的仇敌。但是他在这句话的下半部分他又说，但我知道距离不会产生差别，他现在就为我祷告。所以麦琴他从圣经当中他确信这一点，他知道不会因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距离而就让他的这种祷告变为不真实，而是由于神他亲自的默示，他告诉我们耶稣在为我们祷告，所以哪怕他在天上他也不会因为他现在在地上他就忽略或者说不认可这样的祷告，他也得到了就像看着耶稣为我们祷告一样的这样的能力和勇气，他不会惧怕这个世界。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六点，基督的再来。我们在第六点讲完我们有一个问问题的时间好吗？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多，我们在第六点讲完之后还有一个问问题的环节。基督的再来意味着我们将与他和天父同在。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到三节这样应许我们，我来为大家读一下，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的原因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要叫你们也在哪里。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把天堂比喻成有，这是一个比喻啊，他比喻成有很多房间的一个大房子，他现在已经回到了天父的房子里面，他已经回到那个家里面，他要为每个基督徒都要预备这个家中的一个地方。 这里 要说的就是这里一个要说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天父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在天堂里的时候就好像回到了家一样，我们不会觉得说自己到了一个可怕陌生的地方，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这样的房子。保罗在澄清帖撒罗尼迦人对于耶稣再来的疑问的时候，他也说了同样的信息。当帖撒罗尼迦人错误地认为如果在最终的救赎临到之前就死了，他们当时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说他们也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他们认为如果说耶稣再来之前就死了，那么你一个人就会错过这种救赎。但是保罗说他们不应该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为了自己的死亡而忧伤。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7他是这样说的，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耶稣的再来他会带给活的死的人都带来救赎，彻底的救赎意思就是说永远的与主同在。这一永远的与主同在是由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所触发的，到那个时候我们都会与主同在。就哪怕一个人在他的死亡之前他没有看到他的再来，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这种第二次降临带来的完全的救赎也同样作用在之前已经死掉的人身上。耶稣的再来还会带给我们荣耀，就是这里六的下面的第二点。保罗宣告说基督的再来给所有的基督徒带来荣耀，虽然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腓立比书的3:20-21这样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有限的身体是，这里这段经文说我们有限的身体是卑贱的，因为他会衰老会生病最后也会死。当然我们如果说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的话，我们会知道这些是罪带来的后果。在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前，我们的身体并不是有衰老生病最后会死亡这样的卑贱的。而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荣耀的身体，使我们得着与他相似的身体。基督的再来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那是一个荣耀的时刻。然后从属灵的角度来说，神已经给了每一个信徒与他所爱的圣子相连接，所以基督救赎所带来的益处它是和我们直接有关的。我们在灵里与基督一同死了，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也在灵里面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如此之紧密，以至于圣经两次教导说基督的再来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哥罗西书的3:4这样说，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保罗的意思是说基督徒真正的身份现在只是部分的显露，因为我们人受到罪的影响，但是因为我们在灵里面与基督的联合，所以我们其实已经有那个真实的身份，但是那个真实的身份会在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完全全的显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有一个再来。刚才说了那么多明白吗？所以这个再来和我们有关系。他说他再来的时候是基督得荣耀的时候，他说也是他的子民得荣耀的时候。所以这个再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基督徒也有一个再来。他再来意味着我们真实身份的显明，也包括我们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基督的再来也给了我们带来永恒的生命。在马太福音的25章他讲到分辨山羊和分辨绵羊是关于人类未来结局的重要的一个经文。在这里耶稣很清楚的带有能力的宣告说那些绵羊将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他说会预备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而山羊则会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耶稣在25:46给所有听到的人都留下了一个震耳欲聋的警告，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你认为 如果你认真的读耶稣所给出的这个比喻，你会注意到开篇的时候马太是如何介绍耶稣的这个比喻的。他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他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圣经也用同样的话做出了总结，在启示录的最后一段，启示录的22:12，有一个声音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声音来自哪里呢？这是一句耶稣说的话。所以16他告诉我们的是说，耶稣他会再来奖赏他的百姓，也会惩罚恶人。接下来在14，约翰又发出一个祝福，就还是那个启示录，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到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去，也能从门进城，他们能进入那个圣城。我们看到这里他称呼基督徒是有福的，他们终将充满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到他们被羔羊的血洗净了，因为他们有权利到生命树那里去。生命树又是象征永远与神同在的关系，那是在一开始的那个伊甸园里才有的，现在又在整本的圣经的末尾又出现了。在创世纪里，我们是不是还记得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被禁止进入伊甸园，圣经说是为了免得他们再去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没有死亡的话，他们会永远作为罪人活着，罪会永远的影响这个世界。但是在启示录，罪将会从神的百姓身上彻底的被挪去，毫无影响，他们也可以自由的到生命树那里去，自由的过去，得到永远和丰盛的生命。基督的再来也给这里，刚才是说到永恒的生命，然后接下来会说到基督的再来会带来喜乐。保罗和约翰讲论那被救赎的人会得到怎样的喜乐的时候呢，他是就像约翰刚才在启示里说的，那些洗净自己的人，他称他们为有福了，可以进城门。保罗的信息也是非常相似的，在提多书的2:11，在讲到上帝的恩典如何带来救恩之后，保罗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且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我们要讲到他是如何讲到那位再来的救赎者，他如何显现呢？他这里说到基督是我们所盼望的福，福就是那个祝福的福，福分。基督的再来使基督徒可以充满这样的喜乐，因为他们一直在期待与主同永远的同在。基督的再来带给百姓，就是说他带给百姓他们所盼望的那个福分，那个福分当有一天完完全全的给予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天上与主同在。基督徒会因为有这样真实的盼望而对他的再来充满喜乐。好，我们接下来会讲基督的再来，他同时也带来拯救。我们要注意到这是基督再来的另外一个益处。这个救赎有两种形式，首先基督他会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任何他们当时正在面对的逼迫。帖撒罗尼迦后书一开始他是这样说的，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给那些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些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那些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说到说那个显现同样也使我们这些受患难的人和他同得平安。在第10，他说到那日要在他的圣徒身上得着荣耀，又在一切 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他说到终有那一天，这些患难都将会过去，圣徒要在他的再来当中 得荣耀。然后其次，这种拯救的第二个形式是会拯救他的，刚才说到第一个形式是拯救他们脱离患难，第二个形式是带来的拯救也会救他的百姓脱离永远的刑罚。在保罗给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的第一封信中，保罗自豪地称许基督徒在那座城市基督徒在那座城市所活出来的见证是那个帖撒罗尼迦。保罗说在附近的居民都可以知道，他这样说的，因为他们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到你们那里，又是怎样的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一位，救我们脱离那将来愤怒的耶稣。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已经带来了拯救，那么当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他带来的是最终的彻底的救赎，以使百姓脱离那将来的愤怒。基督的再来也将他国度，也将那个永恒的国度带到地上，并成为我们的产业。在马太福音，他的关于就是刚才也引用过关于绵羊和山羊的那段论述，他讲他应在那段论述的后面，他应许他的圣徒们，他的降临会带给他们更加多的益处。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所为你们预备的国。在这句话中，耶稣他将 他上半句说，你们这蒙我父所赐福的，是说父亲可承受那创世以来所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一个是讲到了一个家庭，一个好像讲到了一个皇权。他这里他将一个家庭的比喻和一个皇族的比喻糅合在了一起。神是我们的天父，所有信靠他的儿子得着的救恩都被收养为儿女，并得着了继承了他的产业。神同时也是君王，圣子是君王，那么所有被收养的儿女都得着了那个为他们所预备的国，就如同基督他自己所拥有这个国。而且这国是创世以来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所以从别的经文可以知道，神的国也就是我们未来的产业，就是那新天新地。耶稣的再来恢复了，接下来最后一点说到耶稣的再来恢复的宇宙的恢复了这个受造的宇宙。在使徒行传的三章，彼得讲到耶稣在耶路撒冷受苦的时候，他呼吁听众悔改和信靠基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听众可以借此明白罪得饶恕。然后在这里，在那个使徒行传的三章的20节到21节，有一段这样的经文说道，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他这里讲到一个终极的安舒的日子，讲到了万物的复兴。耶稣的降临会给他的百姓带来诸多的益处，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但是这里彼得不但讲到了对于他百姓的益处，彼得还讲到了说万物复兴。其实这也不是彼得第一个提出来的，这是在旧约当中，比如以赛亚书的65章和66章，他会讲到那位应许的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他会带来一个新天和新地。所以这里就会是刚才我们讲到了第六点，基督的再来他下来会带来的益处，有对于信徒的益处，甚至于带来整个世界宇宙的一个神看为好的宇宙的恢复。好，接下来有一个第七点，一个小标题。那我们看到这位荣耀的高升的基督，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最直接的应用，就是他真的是那位荣耀的主，所有的人都应该去敬拜他。同时他也提醒我们，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所盼望的可能不是我们可以安稳的度过我们的今生， 而是我们去盼望主的再来。我觉得我自己很长时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那个再来是我死后之后的事情，似乎我在我的今生，从我的情感里，我并不盼望主的再来。但是当我更加多的去认识到福音，更加多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不是盼望自己死后基督再来，而是我们一直带着一个盼望神他随时会再来的心智而去生活。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让我们可以先用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课程，然后有多余的时间我们可以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我们要赞美你，你的工作真的是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想象。我们凭着我们卑贱的身体，凭着我们堕落的心思意念，我们无法去思想你的作为是有多么的伟大，我们无法去想象你的工作，但是你却愿意道成肉身，降卑在我们中间，将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将你的作为让你的教会知道，并且你也高升，将一切的好处都显明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对将来有一个这样美好的盼望。你也如同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你实现了那神在亘古以先就所赐下的应许，你也必将再来来实现你的应许，因为你是那位不改变的信实的神。我们愿意这样来盼望你，我们愿意因着这样的盼望，就在今生近前的度日去过合你心意的生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